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期盼已久的出国留学终于来了。16岁的时候，我按照家里的规划出国留学，当时因为从来没去学校上过学，加上对即将去的国家有着极大的好感，所以我非常兴奋，对留学之旅抱有很大的期待。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住到舅舅家里，我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从前每个下午折磨我的电话辱骂直接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眼前。舅舅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每次发怒的时候都俯视着我，非常有威慑力。我常在他的言语攻击下瑟瑟发抖。不仅如此，他对我有着极其强烈的控制欲，他限制我的一切行动，放学了必须马上回家，不允许我和朋友出去玩耍。在家里，不论我在做什么，只要他呼唤我，我就必须随叫随到。最关键的是，绝对不能违抗他的任何要求。有一次，舅舅的孩子想要拽我头发，我不允许，舅舅看到了就说，让拽一下不行吗？我还是不同意，于是他又发火了，说我住在他家里，却连这都不愿意，赶紧收拾东西走人。之后又是长达一个小时的辱骂，因此我变得很不愿意回家。不过我幸运地认识了同班的好朋友小叶，我和他在校内形影不离。小叶立志想成为作家，脑子里有很多新奇的故事和想法。他很喜欢和我讨论作品故事的设定，偶尔也会写歌词，并让我帮他谱曲。通过和他的互动，我第一次有参与创作的感觉，而每次互动，我都能忘却自己的事情，感觉灵魂充满快乐和活力。有一次，舅舅在家里组织了烧烤，让我邀请朋友们去参加。我以为这会是我重获自由生活的标志，便愉快地邀请了小叶来玩。结束之后，舅舅开车载我和小叶送他回家。他的家在湖边，房子是两层的，很漂亮。我情不自禁地说了句，小叶，我可以去你的漂亮大房子里参观一下吗？他还没回答，舅舅就很不开心地打断我说，不要打扰人家。到家之后，舅舅针对我说过的那句话骂我骂到12点。他觉得我夸小叶家漂亮，就等于我觉得他家不漂亮，进而觉得我嫌弃他买不起大房子，没有能力也没有钱。我很绝望，对此不知道如何辩解，只能灰头土脸任由他说。自那以后，我再也不能邀请任何朋友来舅舅家里玩，出行也被严格控制。舅舅去哪儿都想让人陪着他，因此只要我在家里，他就一定会选择我陪同。不论是出门买菜，还是理发或钓鱼，我常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等待他，就算有万分不情愿，也无法违抗。平日里，他还是按照惯例负责指导我的学习。可我在学校已经听过老师授课，觉得自己可以跟着课程学习，于是向他提出自己钻研学习各项课程的想法，但他还是要求我每天向他汇报所学的知识点。而且他总是熬夜炒股票，我也只能跟着被迫熬夜，从晚上10点拿着书在旁边等到12点，甚至更晚。熬不住的时候，我就直接在地毯上睡着了，等他忙完又被叫醒。在我不清醒的情况下，汇报也就经常出现言语混乱的情况，于是又要挨一顿骂。高一下半年，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开始和他谈恋爱。这件事我告诉了舅舅，但仅限于说我有喜欢的男生。舅舅不同意，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我要教他的孩子弹钢琴，或者陪他孩子学习种花之类的。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要为他的家庭付出，哪怕是一些琐事，我若是独自快乐，就对不起他对我所有的付出。我在他长期洗脑之下，产生了一种我不配为人的感觉。在舅舅的眼里，我是一个铁石心肠、自私自利、愚蠢而不自知的人。我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他是出于亲情而不得不接纳我，这样的我不配谈恋爱，不配获得幸福。很快，我对男友再也提不起兴趣，就和他分手了，重新回到一个人的孤独里。被精神控制的日子，这样的生活持续到高三上半年。 那时候我准备考大学，虽然成绩能考上国外的大学，但学费非常高，我有些犹豫。这时候，舅舅忽然开始对我说一些奇怪的言论。他说，在自然界里，想要获得什么东西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雌性动物给雄性动物付出的往往就是身体，意思就是如果我要继续留学，就要献出自己的身体。此外，他准备给我1000元作为初夜的庆祝。我对此极为抵触，更无法理解。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罔顾伦理。他说，你是女人，我是男人，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如果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你既然来到我身边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你怎么能要求一个男人对朝夕相处的女人没有性冲动呢？舅舅的理直气壮让我无比震惊，而自此，我每天都生活在他的洗脑言论中。我想象着他给我描述的未来，内心也有过动摇，犹豫是否要妥协。可一想到那样的未来，要以不顾本心为代价换取，我又为自己的动摇感到深深的耻辱。尽管我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活在了自我谴责之中。我认为是我错了，是我的到来破坏了他的家庭，我愧对妈妈和外婆，也无颜面对舅妈还有两个表弟。我每天浑浑噩噩，脑海里充斥着舅舅的动物性行为学言论。我回想起小叶和我说过的精神枷锁，我觉得对我而言，舅舅就是这样的枷锁，把我像金丝雀一样困在他的囚笼之中。我人生的每一步都被他设想和安排好了，不允许出现意外和差错，而这其中也许还包括我的身体。关于我的这些遭遇，小叶从不知情。小叶和我谈起未来和前程，他说他不会留在这里，一心坚定毕业了就迅速回国。我也开始跟着思考，如果我也离开这里回国，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我很羡慕小叶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决定要顶着巨大的压力，主要来自家人以及周围人的看法，还有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多数留学在外的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做等于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出国，却只拿了个平平无奇的高中学历回去。从付出和回报的角度来说，这绝对不是理智的做法。但那时，我处处受限于舅舅，不得摆脱。我觉得自己已经连活着都极为艰难，何谈未来与前程呢？与此同时，舅舅对我的日常辱骂从未停止过。我每天被他辱骂着洗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非常痛苦。我挣扎了很久以后，觉得必须逃离这样的境遇，于是我打电话和妈妈说，我想回国，或者去舅舅不在的城市，再也不想和他往来。我没有提及舅舅的动物性行为学，所以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一点委屈都受不了，甚至还非常生气，认为舅舅对我这么好，我不仅不领情，还忘恩负义。挂电话之前，他还说了句，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这句话给我的打击非常大，让我一度想通过自杀来报复他们，但终究没有动手。我想找个人倾诉这些事情，但又觉得着实难以和朋友启齿，就只能一个人默默独自忍受。我还是无法决定自己是否要回国，只能麻木地按照预设好的继续留学的方案向前走，正常上学，正常毕业，正常参加国外的高考。我甚至还和老师探讨过未来要去哪一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我每天表面上按部就班的生活，心里却时刻忍受着折磨和扭曲。任何人随口一句对国外大学生活的憧憬，在我眼里仿佛都是对动物性行为学的一种推动和预言。慢慢的，作息一向规律的我失眠了。我在一个人的时候会想着要如何自杀，也想杀了舅舅。而每当我再次听到舅舅的辱骂或者其他不堪入耳的言论时，我都会出现幻觉，好像我的灵魂已经升到了半空，正俯视着我以及一旁的舅舅。只要我在舅舅的视线范围内，我就感觉自己的生活技能都在退化。最明显的就是只要他在，我饭都吃不下。 所以我就干脆以减肥为由不吃晚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作业，这样既可以少见他一些，又可以不被打扰。后来我终于无法承受了，我悄悄在一节自习课上以练琴之名向音乐老师借用空无一人的音乐教室，并打电话给我在网上搜索到的心理咨询师，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在开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病入膏肓的人，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一边哭泣一边诉说，但还是没能表达最困扰我的部分，仅仅是说了自己的难过。心理咨询师听完后，让我做了一份诊断抑郁症的测试题，题目很多，我做了很久，但都是很简单，很明确，就能知道答案的题目。我做完后，心理咨询师得出的结论是中度抑郁，他让我最好尽快去当地医院接受正规治疗，但是我不敢去，只能表面答应，并感谢他的分析，让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幸而我所在的学校高三周五下午没有排课，我没告诉舅舅，因此每周都可以得到一个下午的自由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我和小叶一起去图书馆学习写作业，一起去奶茶店吃炸鸡，听他畅谈自己小说的设定。也只有在这些时候，我才能暂时抛却心里的阴霾，沉浸在他构想的一个个奇幻世界中。他很喜欢和我聊这些设定，说我是他不可替代的灵感源泉。我靠着这些蜜糖一般的夸赞，才让自己的情绪稍微积极一些，撑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期。高中三年，因为机票太贵，我都没有回过国，就算是过年也是在舅舅家过。临近毕业的时候，妈妈来国外探亲旅游，当她看到我天天被人身攻击的惨状，才终于知道自己的女儿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当场和舅舅撕破脸，并支持我回国，帮助我成功逃离舅舅的掌控。我非常感谢她没有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